今天晚上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题目是，这不是一个人能走的路。你跟旁边人讲一次好不好？这不是一个人能走的路。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的人生路是可以一个人走完的，但其实你的年纪越大，你的体会会越深，原来你的人生是不可能一个人走完的。因为你有今天是因为很多人的缘故，如果没有爸爸妈妈，你哪会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你到这个世界上是因为别人，对不对？是因为有他者，你才可能到这个世界上。你开始懂事的时候，是因为有人为你养你、培养你、给你机会，是因为他者。你到社会的时候，你需要朋友，将来你需要伴侣，伴侣以后你还希望有一个孩子，为什么？因为大概看久了，还需要另外一个他者。到你死的时候，你期待你认知的人、爱的人、熟悉的人，会在你生命的最后一刻出现在你的旁边。我想你没有，大概没有这种体会，因为你们都没有死过。各位，我们的生命是需要他者的，这是一个事实。但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好像根本不需要他者，就好像刚才傅斯弟兄所分享的，我们里面充满许多的自私，那是什么带来的？那是罪。今天晚上我要跟你们看路德记，路德记是一个非常美的一段的经文。我对这个经文情有独钟。第一是因为今年我在神学院上课，上希伯来文释经的课，用半年的时间要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中文的圣经，就是翻译路德记，非常美，非常有意思。另外路德记的摆设的这个位置也非常的有意思，它放在了列王跟士师的中间。你注意看，在前面经文提到士师的混乱，杀来杀去，尤其到士师记的最后几章的里面，你看到非常恐怖的事件，一个立位人侍奉神的人，结果跑去娶小老婆包二奶，道德的堕落，对不对？然后你发现他带着他的小妾回到他自己的地方的时候，进入了便雅悯支派的地方，结果那个地方的人竟然把这个女人拉出去强暴，天亮女人跑回来爬到自己的门口。经文提醒我们，这个女人可能还没有死掉，她的丈夫就把她切成十二块活剥，非常恐怖的世界。拿到十二支派告诉他说，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这些人吗？结果十二支派的人联合军队攻打便雅悯，结果差一点这个支派就绝种了，因为男人都死光了。各位，在这样混乱的局面里面，在后来的君王制度撒母耳记上，你看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呢？撒母耳记上说啊，原来有一位王出来，扫罗，后来有大卫，结果也是打来打去，接下去大卫做王稳定，所罗门做王稳定，80年之后，本来是兄弟的十二支派又再次变成敌人。就在这样混乱征战的过程当中，把一个很美的篇章放到中间来提醒我们，原来我们不是仇敌。就像刚才那个什么刘晓波，没有人是仇敌，非常美。各位来教会不晓得有多久，本人是在教会长大的人，我的爸爸妈妈是传道人，我的哥哥是牧师。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常常有许多基督徒出没。然后许多的会也在家里面开。本人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教会所谓的执事会，深知教会的内幕，也明白许多所谓的传道牧师之间的挣扎， 因此本人也发誓不再做传道人。不要随便发誓，这是真的。我常常觉得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时候也会出现在犹太历史中间出现的问题。我们虽然坐在一起，我们的称呼非常的美，叫做弟兄姐妹。我们吵架的时候也会跟别人说弟兄，但是我们的动作与我们的行为提醒我们，你好像没有把对方当作弟兄。因此我后来又读书，我后来又读教会历史，我才发现原来不只是我们中国的教会是这样，原来几千年前基督教成立到现在，历史都是在重演的。我们常常在关系的里面出现许多的问题，我们把我们自己人当作敌人，更不用说把别人当作别人来看。我们慢慢的发现，在我们的所谓的一些的神学理论的背后，有一个很可怕的二元对立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观念，没有这个就没有那个，我是对的你就一定错的，所谓就是黑白分明，没有中间地带。所以如果我坚持的观念是正确无误的，那么跟我这个不一样的他者一定是仇敌，一定要灭掉的，才会产生所谓的宗教战争。我觉得我们要悔改，我们的教会要悔改，我们要回到上帝话语的里面。我因为这样的情节我去读路德记，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我不是，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悔改。我这次接到大哥的信息的提醒，叫我要讲团契或者小组，对我个人来说非常挑战大，但是我想可能你们也有一些需要，所以我就以路德记来讲这个信息。本来我都是用这篇信息讲婚礼的，我要他们彼此宣誓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死我也死在哪里。当然了，两夫妻不在一起要做什么啊，对不对？所以但是今天我要特别，我不跟你们读，我想你们很熟，不过我想我们在这里面就直接进入经文的意义，来提醒各位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走一条人生的路。我们的生命是需要他者，也需要关注他者，也需要建立与他者的关系，但是最大的他者是什么啊？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入今天晚上的信息。一年多前，两年以前，我跟我的孩子，那个时候我的孩子一个只有几个月大，一个只有5岁，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就跟我们约起来一起到新加坡的这个丛林，然后到某一个什么蓄水池，然后走路去到那边，听说有一个吊桥非常的美啊，你们都去过是吧？我傻傻的，我说好啊，走就走啦。当我去的时候，一踏上那条路，我的同学告诉我说从这里去那里3.5公里。我心里想，天哪，你怎么不早说？因为当时我背着一个袋鼠，你看过那个袋子吗？就是有一个袋子，那个前面有个小孩挂进去，我就这样走。我的太太跟我们说我们要去爬山了，在新加坡爬丛林啊，这么热的天我没有尝过，但是我的想法真的很天真。那个时候我就背着一个小孩跑，刚开始我的大儿子很兴奋，最舒服的是我的小儿子，他在里面抖啊抖啊就睡着了。哇，他睡得特别香，你懂吗？但是他睡得越香的时候，他的身体会越沉，如果你背过的话。我从你们眼神告诉我，你们都没有这种经验。然后他很重的时候我要背着他，然后没到半个小时，我的老大就开始唠叨了，他说爸爸我跑不动了。我们就鼓励他，给他很多的好处啊，然后你坚持哦，你坚持跑完，爸爸今天会怎么样奖励你，怎么样呢？刚开始还有效，到最后他说爸爸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坐 taxi 回去。我说在这个森林的里面哪里可以有 taxi， 我也想啊。 也想，哪里只有你在想？没有办法，用了很多的方法，结果他坐下来耍赖。小孩子是常常会这样，搞得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我来了一位同学，非常有智慧，他就跟我儿子讲，你有没有听过天龙八部啊，降龙十八掌啊，开始讲这个。我的儿子就很好奇说，这是什么啊？他就跟他讲那个天龙八部的故事，讲射雕英雄传的故事。讲着讲着，我儿子的手就搭在他的手上一起跑下去。我心里想，奇怪，慢慢的他们讲什么天龙八部、中国功夫，我的儿子有说有笑，甚至唱了起来。然后过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最后这小子跟我讲，爸爸一点都不辛苦。我在想前面跟后面差别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后来我有一个心得，这条路不容易跑，又热又小，又是一个窄路，但是有伴，有欢乐，有共同的话题与目标，可能会减少路途的艰辛与难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条路，如果有伴，有欢笑，有彼此的扶持，这条路恐怕会减少许多旅途的疲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是讲到路德记，路德记的一开头是一个悲剧开始的，一个男人带着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从神所应许的伯利恒迦南地去到一个上帝不喜悦的一个地方和民族，这个摩亚。如果你要知道为什么摩亚这个地方上帝不喜欢，我没有时间跟你谈，只把结果告诉你。因为这个摩亚的人是谁的后代呢？是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叫路德啊，不是罗德啊，不好意思啊，有时候常常搞错。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在喝了酒以后乱伦，跟他的女儿生下的子孙，上帝不喜悦，因为他们用了许多非常神讨厌的方法来延续他们的后代。所以这两个，一个是亚门，一个是摩亚，这两个民族是上帝所讨厌，并且立发誓说这两个民族是永远都不可以入耶和华会的，不能够进入神的殿，这样的一个民族。那么我没有时间跟你谈这个课题，因为要谈论这个还很久啊。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一个男人叫做以利米勒，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那个地方10年，他们想在那里寄居，原因只有一个，是因为当时神所应许的伯利恒地出现危机，出现饥荒，他们吃饭有问题，结果他们就带着全家移民到了摩亚地。他们希望在那里待很短的时间，结果一待就是10年。10年以后，三个男人都死光了，对那个农业的社会来说，三个男人都死光了意味着什么？各位，你觉得今天男人太多，死一个就死一个吧，男女比例都不平均，死三个又怎么样？但是对一个家庭，对一个农业社会的家庭来说，三个男人在10年内死光了，而且没有生下新的男人，留下三个寡妇，这意味着什么？两个字，绝望。没有前途，没有收入，没有劳动力，两三个弱女子又没有子嗣，这个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啊？所以你看路德记的一开头是一个绝望，是一个悲哀，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所带来错误的后果，做一个错误的决定所带来悲惨的结局，这是路德记一开始给我们看见。如果你不看下去，我想各位都比较有想象力，文学水平也不错，如果只是这样一个开头让你写下去，你想会有什么结果？遇贵人啊，是不是？ 我们一看到那里，我们不知道这个结局会是如何。很有意思的，路德这个女人，她愿意跟随她的婆婆回到对她来说是移民的国家去。前两章讲到路德怎么样成为拿俄米的祝福，是不是？他怎么回去？你不要说我 不跟随你，我要跟你回去。你一个老人家怎么回去？你没有儿子，我要成为你的女儿一样来照顾你。第二章一回到伯利恒，路德跟他的婆婆说，你不要出来，你在家里好好待着，我去别人的地方，在麦田里面去拾麦穗捡来，然后我们维持生活。前面两章的主角是路德，路德用他的生命，用他的付出来帮助婆婆建立一觉正确的人生观念。第三章开始，路德慢慢退到后边，谁成为主角？有一个叫波阿斯的男人，还有一个婆婆拿俄米。拿俄米帮助路德怎么样跟波阿斯建立关系，用一些方法怎么样帮助路德能够赢取波阿斯的心。我在想，如果当年这两个人也分道扬镳，他们的人生会是怎么样写？如果路德听了他婆婆的劝，你回去吧，回去吧，像你的嫂子一样回去吧，他也回去了，路德会怎么样？拿俄米又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一定不是这个结局。到底是这个结局好，还是那样的结局好？我想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思想。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我要跟弟兄姐妹谈，这不是一个人能走的路。路德成为拿俄米的祝福，而拿俄米也成为路德的祝福，并且在他们两者之间，还有一位波阿斯成为他们之间的祝福。而在他们这样的关系群体里面，有一位无形的推手，就是上帝成为他们的祝福。这是路德记整个的关键，如果你读不到呢，就比较可惜呀。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来到我们经文的本身，我们看这段经文虽然是一个悲剧的开始，却是一个喜剧的收场。虽然是一个人的错误所带来的错误的结果，却因为一个人的回转而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们，许多的错误会导致我们产生许多现在的结果。以利米勒这个名字，你反正以后看到中文是以利开头的，都是以神开头的。在希伯来文的里面，以利是一个 Elohim 的这样的一个开头，是指神。所以凡是以利开头的呢，都是以什么为神，以什么为神，后面加一个附加的词，就是以表达对神的尊重。以利米勒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的上帝，我以神作为我的神的那个意思。听不懂，大概我讲的太闷，你们的眼神告诉我们。 OK， 我会稍微慢慢的进来。 OK， 那以利米勒是以神为他的神的人，但是他的行为却告诉我们他没有以神为他的神。他去到一个神所不喜欢的地方，在那里寄居，而且一住就是十年。传统的解释告诉我们，三个男人死光是因为这件事。上帝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他。有意思的是，在第六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拿俄米听说上帝重新眷顾他的百姓，赐福赐粮食给他的百姓。所以拿俄米在这个时候，他在摩押地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所以他就愿意起来回到那个原来他离开的地方。这条路的一开始是一个回转的开始。各位，当我们谈 这不是一个人要走的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谈我们走的是什么路。中国人常讲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我们所走的不是一条路，我们怎么可能说我们是同心合意？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很强调我们一定要找一个跟我们同奔天路的伴侣？因为如果方向不一样，两个人在一起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我想你的牧师一定讲过的，你心里在想有没有搞错，什么年代还搞这套，为你们好。我在想我们要搞清楚哪一条路，不是奔向摩亚的路，而是从摩亚回头的路，这个很重要。今天这个摩亚代表着神所不喜悦的喜悦的生活和方式。以利米勒为了生活投奔了你。今天的人会不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活着，虽然我们的身份表面上是神的儿女，以神为我们的神，但是结果我们慢慢的把我们的生活变成比我们的神更伟大。我们为了生活可以把神放下，我们可以为了生活违背神的旨意，我们为了赚更多的钱，使到我们的生命去到神所不喜悦的境地。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先搞清楚方向是什么，我们不要搞错这个方向。所以拿尔米经过十年痛苦的生涯，死了丈夫，死了儿女，结果她知道什么路是对的。虽然她满心的不情愿，你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出她里面充满了抱怨，她觉得她今天所有的一切是因为上帝的缘故，上帝苦待她，上帝让她吃尽苦头，上帝加害她，折磨她，在她的眼光中，上帝简直变成了那个杀人魔，变成了变态狂。我们看到拿阿米的上帝观是有问题的，但是他的路是正确的，他回来是唯一可以解决问题的一个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走在什么路上？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整个社会都在讲究经济，讲究追求名利成功，你到底走在什么路上？所以当我们讲这不是一个人能走的路的时候，我们要谈的这条路到底是什么路，这个路的方向是什么？是神旨意，是神的目标，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目标，还是以个人的利益享受满足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我想今天基督教最不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所谓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讲，我想我们的教会一定坐满人的。你们来，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是伟大的神。你们想要两个老婆，来为你祷告两个啊。如果你想要儿子，来一定不会让你生女儿， OK。 好，你来，你赚钱，你还有你的博士还没有考完，一直不通过，过来上帝帮助你。我想我们在崇尚某些所谓成功的神学的时候，大概我们会很多时候欢迎吸引很多的人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也发现在我们基督教的团体的里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慢慢的偏向了所谓这样的教导。上帝在圣经的里面赐下许多的应许，我们为什么得不到？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来，我们给神开菜单，你要养车是不是？你没有信心，你的信心要大，大到什么地步？告诉神什么牌子的Toyota 还是 Nissan还是 Mercedes Benz， 你写下来。不但这样，你的信心要具体。什么具体？告诉神什么颜色，什么型号，1330的还是 A180 的，你要写下来，并且告诉神你要自动排档的automatic 的，还是还要一些手挡的。告诉神你的皮那个座位是皮的还是布的，告诉神你的排量是多大的，然后照着这个菜单 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神成就。真的，你在笑是因为你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听神的话。如果你去到一些所谓开放的地方听神的话，你就会听到这些非常吸引人的。你看圣经里面所有的应许都是好的，凡生病通通都是因为罪。如果我们追求圣洁，我们的生命是健康的，我们追求圣洁，我们人是长寿的，什么病都生不住的啊！真的吗？我终于找到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是因为生病死的，而且是生重病。我不知道是不是 case 那个 cancer，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圣经里面有一个以利沙，伟大吗？伟大的不得了，你千万不能得罪他。有人说他秃头，秃头他就骂，回头骂，这几个小孩子通通被狮子咬死了。这种人很厉害，我一直想做这种人呢，你说这么有能力的人最后生重病死的，你怎么可以讲？我要想我们的方向要对，我们到底以什么为中心。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的中国人一直在追求真理，你不要讲中国人不讲真理，中国人是很喜欢得到真理的。孔子怎么说？朝闻道，夕死足矣。我们希望得到真理，不过我们真理的那个路是否对？如果这条路不对，你永远都找不到真理。人类的社会都犯一种的毛病，不管是希腊的哲学，还是中国的文学，或者中国的历史，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常常从人本去找神本。你找到的充其量是人本的神，而不是神本的神。懂我的意思吗？今天我希望能够用一点点的哲学的味道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不晓得我以前都不想这样讲，因为我知道于明杰博士非常厉害，我就不班门弄斧了。今天他不在我们都犯一个错误，希腊的哲学在提醒我们，他们认为理性是可以得到智慧的，而这个理性是建立在人的理性上面。而希伯来文的希伯来人的神，希伯来人宗教告诉智慧是关系，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什么，那个认识是关系来的。所以你发现完全不一样，路不一样。我们中国人一直在讲，由此到我们这个现代的中国人，我们受到所谓唯物论，受到所谓西方的一些思想的影响，我们什么都要证明，我们认为理性可以解决一切，我们认为只要通过我的理性合理的，这才是真的。我们有一点把自己看得太大，我们的路对了吗？各位朋友们，我常常听到一些学生跟我讲，他说真的上帝有吗？我感觉他有，如果他出来给我看一下，我就相信他有。他的意思告诉我，如果我们可以证明他有，他真的就可以有。我心里想，问这样话的人有一点点的幼稚，不过我也接纳这样的人，我也爱他们。所以我跟他讲，你真的都要证明吗？你好像告诉自己，你的人生是活在一个科学数据的一个人生里面，你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合理化它，你才能够接受。真的吗？你每天吃的饭你化验过吗？你觉得它里面有毒吗？你没有，你拿起来就吃。这个水放在这里，你会用一个银针放进去测一测有没有毒再去喝吗？恐怕你打开就喝。你每天吸的空气，你没问过这空气是不是有毒的。你慢慢长大，看到一个女人在你面前叫我妈妈，叫我妈妈，你就叫她妈妈。你做过亲子鉴定吗？你真的认为她是你的妈妈吗？ 我跟你讲，你在你的生活很多的层面里面，你是靠信心的，你是凭相信去走下去的。当你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它不会掉下去？我告诉你，我每一次坐飞机我都有恐惧感，怕它会掉下去。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有。但是为什么你还坐？你相信这种事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是凭信心的。虽然你的信有时候有点愚蠢，但是你还是凭信心的，对不对？为什么当我们去面对神的时候，当我们去面对那位爱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竟然把理性搬出来说证明看，你觉得合理吗？你觉得你有没有放肆了一点？为什么你对自己的生活是充满信心的？我告诉你，你没有信心，你死得很快。因为你连有一种病叫做神经精神病啊，它是连呼吸空气都觉得怀疑的。这种病是启蒙运动的后遗症，什么都怀疑，结果连空气都怀疑。什么结果？死了，当然死了。人是凭信心人生活，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还是选择那一条路。各位朋友们，让我花一点时间跟你们讲耶稣。这位神，如果他是真神，他一定超越你的理性。这位真神如果是真神，就一定不是你找到的那位神，而是他亲自到世界上来找你。你翻遍所有宗教的书籍，你看不到有这样的神。希腊的神明与世界是两分化的，神与人是不可以交往的。我们中国人的神是人跑去找神。如果你今天还对佛教呢有一点点的一个向往的话，坦白讲，佛教不是宗教来的，他们是无神论的。你如果注意看的话，佛教的观念是没有神的，他们在寻求所谓的智慧。我不想在这里这个宗教比较，免得等下被叫去内政部啊。但是我在想告诉各位，我们的神是亲自到世界上来找你，他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你我而死，他来是要解决人类的罪，而把人带回到上帝的路上。今天你的路对了吗？当我们讲这不是一个人能走的路的时候，那儿你选择回归的路， return， 回来，把自己的人生的路做一个转向，虽然前面诸多的失败，回来。我们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可能我们过去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人生的方向完全跟基督为我们设立的那个人生方向背道而驰。我们礼拜六来崇拜，我们主日去崇拜，但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完全照着世界的价值观活着。我想你也一定撞了很多很多的壁，你也一定遇到许多的难处。这一切的难处都是在提醒你什么才是正确的。有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看过没有？看过哈，你们的眼神和口气告诉我早就看过。里面有一段话你还记得吗？华里克牧师说，我服侍主服侍人很多年，常常陪伴许多的人走过人生的最后一刻，但是当他们走过人生最后一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拿我的奖状来，拿我的金手表金牌来让我再好好欣赏一下。他们最终最后的要求只有一个，把我最亲的人叫回来，把我所爱的人让我见到他。提醒我们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还活着，我们以为我们还活着，所追求的一些目标，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变得一文不值。我们在常常为着这些一文不值的事而拼了我们的命。我做医生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人拼命赚钱，结果用自己拼来的命，拼了命的钱去救自己的命还救不回来，这是多么恐怖的游戏啊！ 但是我们今天的人一直在做这种事，甚至有时候我们为了一点点钱，我们耿耿于怀，放不下来。对你的人生来说，你少这么几块钱，你会死吗？你不会呀、啊。但是我们的心就是过不去，结果这十几块钱就把你的命要起来。我不是讲他吗？我没有讲他的意思啊，我一点点都没有啊，我只是告诉你，很多的人是这样。为什么？我在报纸上常常看到店员跟顾客吵架，为什么？就是为一点点钱，我们的利益会看到那么的重要。各位，其实这样的观念有没有影响我们的基督徒？有，当然有。我们有时候视财如命，求主帮助我们。你的路对了吗？你要回到那条救赎的路上，回到上帝的应许的路上，因为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到这个迦南神所应许的地方，结果这些人离开神应许的地，去到神所不喜悦的地方，今天借着一切的处境把他们逼回到那条路上面来。我们谈这不是一个人能走的路，我们要谈这是什么路，是一条应许的路，是神所拣选拯救人生的路。所以这些以色列民被神拣选，被神选召，经过几百年，上帝把他们成为从一个家庭成为一个大族，把他迁到这个中东的地方，为了透过他们成为全世界的祝福。今天基督徒的角色也是一样，上帝把我们从中国召出来，其实我们中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吗？刚才我非常感慨，一个中国人能够得和平奖。中国人五千年历史，哪有什么和平过？有没有？打来打去。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非常好斗，跑到哪里都斗。中国人能够拿和平奖，我们应该感恩的，真的应该感恩的。有人为和平付上代价，但是弟兄姐妹们，神却拣选我们。神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光明之子，你们是和平之君的仆人，你们要使人和睦，是你们作为基督徒神儿女的天国的标准。但是弟兄姐妹，你要问自己，我们是否有这样走下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感恩上帝把我们也拣选出来，从万国万民万方，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刚才我跟黄牧师，我们大家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我的心充满了感恩。黄牧师有一个祷告，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他的意思我原句我忘记了，大概有一句意思是说，我们这些罪人蒙你怜悯，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赦免。我们多么亏欠的一个人，我们是多么误会的一个人，而神却拣选了我们。有时候我想，我们比别人长得帅吗？有钱吗？有智慧吗？不见得。但神却拣选我们，拣选我们要成为一个角色，要成为多人的祝福。如果一个人没有神在他的生命里面，这个人能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时候我们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今天我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我们是被主拣选回到主这条路上的人，但是问题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我们的路有没有走错啊？你在追求什么？我们常常两极化，哦，只要赚钱就不荣耀神，只要拼命读书就一定不是服侍神，这个都是希腊哲学害的，叫做两元对立论。不对，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工作来荣耀神，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念书来荣耀神，但问题是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你的方向在哪里？如果你的方向是在摩押地，是神所不喜悦的标准，和一个方向是这个迦南地， 伯利恒，那个不同的方向就带来不同的效果，就是帮助你继续看下去。拿俄米当他选择回来这条路的时候，请各位注意他的反应。第一章十四节，请各位一起来看一章十四节，一起来读好吗？第一章十四节说，两个儿妇就放声而哭，而把与婆婆亲嘴而扁，只是拿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路德要坚决的跟随拿俄米回来，但是你看看拿俄米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从第十五节念到二十节，拿俄米说：“看哪，你的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追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他。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何尝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不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大苦。你看他的观念，之前呢他对他的儿妇们说：我的女儿们啊，你回去吧，因为你们的缘故，耶和华攻击我，在第十三节，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你看拿俄米的反应，他充满了埋怨，因为耶和华对付我，因为耶和华攻击我，因为全能者使我吃尽了苦头，因为耶和华折磨我。他对神充满了埋怨，他对人呢也充满了不耐烦。他对他的儿妇说：你们走吧走吧走吧，你们不要跟着我，因为你们的缘故，所以神在攻击我。你听到这种话，你立马就走，为什么？你自己遭殃，怪罪别人。 OK， 然后当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众妇女看到他回来以后呢，有点惊讶，哇，这个人不是曾经风风光光出去吗？现在怎么回来了呢？就跟彼此议论说：这个不是拿俄米吗？人家也没招他惹他，他用很不好的口气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你叫我马拉。拜托，这种人如果出现在你身边，你会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有病。奇怪，他对神充满了埋怨，他对人充满了不耐烦，他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这样的人好像有一点不可爱，对吗？他对路德这样不客气，其实天底下只有他最苦吗？他没有丈夫，没有儿子，请问路德是不是一样？有没有？路德有丈夫吗？没有。有儿子吗？也没有。凭什么就他这么不耐烦呢？如果你是路德，你会怎么做？有人讲，路德其实跟拿俄米的关系，按正常的发展来说，将会导致他离拿俄米越远越好。第一，他们的民族是不一样的。他今天在摩亚地还好，在他自己的国家，现在要回去伯利恒，现在角色转换，变成摩亚女子路德成为外族人，而且犹太人非常排外。路德不是不知道，回去怎么办？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年龄有代沟的，一个是婆婆，一个是媳妇。各位姐妹们，你将来跟你的婆婆会这样吗？你可能会这样吗？你看过有人这样吗？我一直跟我的太太讲，你要做路德。
可是弟兄姐妹们真的不容易嘞，对不对？哪有这样有代沟？两个时代的人，别说你跟你的婆婆，现在你跟你的妈妈可能也有代沟，她的思想非常的保守跟传统，但是跟你不一样，有代沟，而且他们的信仰可能也不一样。甚至她的婆婆跟她讲出这样伤人的话，因为你们的缘故，意思说你们都是扫把星，搞得我们全家妻离子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正常的状态之下，只会有一个箭头的方向，路德跟二八一样离开，对不对？可是路德却说，圣经叙述者在旁边注释说，因为路德舍不得拿阿米。我看到那里我非常的感动，我问过很多姐妹，做婆婆媳妇的会不会舍不得婆婆啊？哎，你们中间有多少女孩子结过婚的？举手给我看看。已经，我的意思说已经结婚了。对，哎，各位姐妹们，你诚实回答我，你会舍不得你的婆婆吗？别看你老公，不用看他，诚实面对，你会有那种舍不得吗？我跟你讲啊，我碰过很多很多的家庭的问题。我们在教会里面，我的教会很多人，差不多500个人，很多人都是结过婚的，在教会里面也常常出现所谓的家庭危机，有时候两夫妻，但是更多的是两代人。我发现女婿跟岳父岳母的关系会比较容易一点点，只是一点点而已，可能男人都放在心里的缘故，而媳妇跟婆婆的关系呢会很紧张，有时候紧张到互相扔盘子，还在唱能力能力圣灵的能力，搞得我非常郁闷。我就问很多的人，这个如果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就变成婆媳关系的讲座，我不想继续下去，我只是要提出了一个，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舍不得。这个舍不得的背后是什么？是爱，是爱。弟兄姐妹们，拿俄米并不可爱，但路德却有一份难得的爱。我现在再一次邀请你看看你身边的人，告诉他你不完美。你看你们多开心，讲别人不完美的时候最开心。你不完美，你不可爱。那现在轮到你讲自己，我不完美，我也不可爱。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身边的人常常是很奇怪的，即便是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人也并非完美。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罪人的窝，大家都因为一位神走到了一条路上。当我们得救蒙恩走上生命路，走上应许路的时候，是不是代表我们已经完美完全？你不完美，你身边的人也不完美，而这一群不完美的人要走在一起需要什么？需要爱。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我们身边的人非常的奇怪。我刚刚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也发现我的会友有些人非常奇怪，他刚刚还跟你有说有笑，15秒钟以后立刻变脸，我都搞不清楚状况。我以为我的师母已经变得很快，他变得比他更快呀，我都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到教会去的时候，可能黄牧师有这样经验，有些人不喜欢你是没有道理的，他一听到你的名字，还没有见到你这个人，他就不喜欢你。 这你一上台讲到，你讲好他也不好，你讲得不好他也更说不好，奇怪这种人，对不对？刚开始我的心里情绪非常大，我跟我自己说，为什么老是这么多奇怪的人在我旁边？但是当你感觉大家都奇怪的时候，请你提醒自己，也许最奇怪的就是你。你听过一个故事吗？一个老人家开着一个车上了高速公路，然后告诉他的太太说：“太太太太，怎么回事？我看到所有的人的车怎么都跟我反方向的。”他的太太说：“我在看电视，说有一辆车逆向行驶，是不是你呀？”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很主观的认为别人都很奇怪，但恐怕问题就在你的身上。不过有时候有些人好像很奇怪，就像拿耳米一样，不完美，不可爱，是真的，不是他就是这样，是因为他背后有故事，你不知道。每一个人不客气的眼神与不客气的话语背后，一定隐藏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故事，而常常我们不愿意去明白它。我们也常常将这样的邻舍与同伴拒之在我们心灵的门槛之外，我们把我们的邻舍关越来越窄，搞得我们在教会的里面称作弟兄姐妹，却没有真正彼此相爱的生命。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悔改。弟兄姐妹，我很喜欢这个教会，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教会的名字。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教会，不是从来，之前我只听说一个叫做基督之家的教会。我带去新加坡以后，我看到有一个叫彩虹之家，特别家代表的什么？你说沈传道，我还没成家。你的身边的人可能不完美，但是他不完美不是就今天就这样的，他可能背后有他的故事。我发现有人是在没有爱的处境中长大，有人是在没有母亲的童年中成长的，有人从小就要承担父母的错误所留下来的责任，有人经历过被人抛弃的人生历程，有人面对着不忠的丈夫，有人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母爱跟父爱，因为他是孤儿。我的生命里面遇到过有这些的人样子，因此当我了解他背后的故事，再去看他生命的反应，我突然多了一份的了解和宽容。各位，你再看看你身边的人，你身边的人就有可能是这一类型中间的人。你说过，如果你在这个教会，你说过某某人很奇怪有病，我不叫你举手啊，免得你很难看。不过现在你恐怕要反省，我这样的话是不是太过了？在我还不了解他的处境跟背景之前，我就给他下了定论，并且戴上了帽子，归类于那种被人隔绝的隔离室里面。这样的人，他以后还会来彩虹之家吗？就因为你的排斥而导致他永远离开上帝的家。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把那一份的爱放在你的心中。其实你的人生需要有同伴的，而很多的同伴不是神不为你预备，是因为你有某一些的标准，而某一些的武断将许多的同伴拒之在你心门之外。你们有小组吗？你们有团契，对不对？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拓宽我们的心胸，了解别人背后更多的故事。我的教会有一个姐妹， 脾气非常冲的。开会的时候他常常提出不同的意见，有时候那些意见语无伦次，有的有时候当我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他的脸就红起来，好像吵架一样，有时候也搞得不舒服。后来我明白，他是一个缺少在爱中成长，没有安全感的人。这样的人恐怕我们要多一份的爱来拥抱他们受伤的心灵。我的太太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我毕生难忘。她说有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孩子上了一个巴士，这个男人一坐下来就睡觉，两个孩子在车上胡作非为，一下子把别人的包打开，一下子跑去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喝，跑来跑去很乱。刚开始大家还容忍，久了以后别人就觉得这个爸爸怎么会这样，你的孩子这样你都不管，把他父亲推开推醒，你的儿子在这里做什么你看到没有。他的爸爸看一看，一只眼睛睁开看看，哦，然后说了一句话继续睡觉。他说我太太在一个小时前刚刚过世，我也整整一个礼拜没有休息过。讲完以后低头继续睡觉。车上的人的反应和跟刚才完全不一样，大家不是去责备的眼光去看这两个孩子，反而非常的同情他们，因为这两个孩子失去了母亲，他们的情绪，他们幼小的生命突然之间没有盼望。各位弟兄姐妹，你身边可能就有这样的人，虽然表面看起来非常的奇怪，他们不是奇怪，是他们有伤害，像哈米一样，他们有伤害，所以他表露出来是对神不满，对人不满，这不是他愿意这样，只是在那个伤害的里面，他的反应是我们常人不能够理解的。你能不能像路德一样舍不得这样的人？有时候你会想，这样的人越早离开教会，我的教会就越安宁，但是这样的人离开你的教会以后，你的教会就缺了一份爱的机会了，你在爱的功课上就不会越来越丰富。有时候这些人不是奇怪，这些人需要你的爱。有人表示非常的强悍，好像什么人都不要，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渴望，他需要耶稣基督的爱，他需要我们这些被主爱而走在一个应许路上的人，带着主的爱去爱这样的人。弟兄姐妹，你的周围有这样的人吗？对于拿尔米来说，他不能够拒绝这样的伙伴，对于路德来说，他不能够放弃这样的伙伴，因为第二章以后这个曾经有问题很奇怪的婆婆就成为路德的祝福了。今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爱他，你帮助他，你用耶稣基督的爱拥抱他，好像今天你在帮助他，但过不了多久正是这个人要成为你的祝福。你不知道的，你的人生不可能保证你每一天都很强壮，不可能保证你每一天都很丰富，都很厉害去面对你人生的境遇。有时候你身边的人将成为你的祝福。我个人的见证，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在我的家里面也常常帮助我的太太分享神的话给她听，告诉他许多的道理，但是我也有我软弱的时候。我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会把自己一个人关起来。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啊？我突然之间失去了要跟别人分享的那种的欲望，心情不好，我跟我太太讲，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 有时候在教会会遇到许多事，如果你没有服侍的话，就知道啊，要安静一下。有时候也会在我自己生活的中间，我们也会遇到难处。我太太是一个乐天派的人，她从来不摸钱的，我也不想摸，说实在，但是总要有一个人摸，对吗？要管钱。有人问我太太，你家里还有多少钱？她说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吗？
有，
我遇到过。所以我有时候发现自己的压力非常大。一个家庭，一个需要，前面的路，碰到不同的问题，有时候我会非常紧张。我这种人也是非常容易得忧郁症的人，忧虑很多。平常好像看起来我是强者，我是牧者，我要牧养我的家，我告诉他神的话，神的旨意，我们要怎么样往前面走，我鼓励他，我们要把自己的孩子奉献给神，我们要一起侍奉主，我鼓励他把事业放下，让我们同心一起在教会，好像是我强者帮助他，但是当我软弱的时候，他也帮助我。我的师母唱歌非常好听的，所以女孩子要好好学习唱歌，不要唱那些哼哼哈嘿那些，没多少价值的，要唱好歌。我记得有一天我坐在那里，心情非常不好，落到低谷，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心中充满忧虑的时候，我的太太一边洗衣服一边走来走去，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啊，洗衣服的时候把衣服晾起来啊什么，她就唱，唱什么？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太唱得太好，我就静静地听，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我就跪下来。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哭的样子，但是我的身体控制不了，在那里抖抖抖，他就坐到我的身边唱给我听。我的心因为这首歌完全被打开。后来我发现上帝也赐给我一个非常爱唱歌的儿子。我坐在房间里面，许多压力导致我非常沮丧的时候，我的儿子跑来我旁边，走来走去在唱，我相信，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爱我什么什么，刚刚从主日学学的，我的心再一次的被打开。弟兄姐妹们，你怎么可以保证那个曾经被你帮助被你爱的人，有一天神差遣他成为你的帮助者？不要小看上帝给你爱的机会。如果今天你是路德这样拥有丰富爱的人，不要放弃那些看起来奇怪的伙伴。如果你是一个拿阿米，这个状态里面有伤害，有孤独，有难处，有许多许多没有人能够理解的困难，而导致情绪有点失控的人，如果有人来关心你，你也不要拒绝这样的同伴，因为这不是一个人能走的路。路德定义要跟随他，不是因为拿阿米有多少的价值，整本路德记也不断地提醒我们有一位幕后的推手。注意看路德所说的那句话，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你站在哪里我也站在那里，除非死能够使你我分别。我拉了一句是什么？你看看你们，你看看你们，我刚才觉得你们的心情有点沉重，所以我就想开一个玩笑把你们拉回来。我拉了一句就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而这一句正好在中间，就是我刚才背的这一段，这一句在中间。从整个架构来看，上帝才是路德要跟随拿尔米的一个重点，而叙述者把这句话放在最中间来提醒我们，这是路德跟随拿尔米的重点的重点。他为什么这么坚持？他为什么要一定要跟下去？因为他认定拿尔米所信的神就是他的神。如果神是这样守约是慈爱，我们有时间跟你们分享，在这段经文里面几次的提到神，这个神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字叫做 Hesed 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是信实慈爱。他讲到上帝会用信实慈爱对待那些人，所以如果拿阿米所信的神是如此信实慈爱的神，作为信从他的人来说，我们也应该有信实与慈爱对待我们的同伴与他者。懂不懂都不要紧，我就过去了。各位，所以神才是最重要的推手。路德的坚持在提醒我们，他所说的这位神是一种信实的神，是一个立约的神，因此他也启示站在上帝的信实的基础上对拿尔米表白他的意愿，我定义要跟随你。拿尔米也是因为听到这句话就不再强迫他离开自己，带着他回到伯利恒。路德的宣告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死亡可能将你我分开，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使我们永远为伴。懂我的意思啊？路德说死亡可能把你和我分开，但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因此你我所共同相信的神使我们永远为伴。非常美的一句话，我很喜欢，所以时不时我就跟我的太太讲，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我那句话我要他跟我讲，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那比较好一点啊，对不对？我在想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同伴。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这个社会也在讲爱，到底我们的爱跟他们的爱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爱是建立在神的基础上。我今天在这里不只是讲道德，基督徒不是不讲道德，也讲道德，但是我们的道德的根在什么地方？在神的上面。如果我们失去这个救赎的观念，失去这位三一的神的一个观念，我们谈那些爱，我们变成一个没有根的道德主义者。而路德既提醒我们，我们回到神的爱里面，因为上帝是那个守约的神，上帝是一个慈爱的神，所以我也用神对我的爱去对待他者，对待跟我好像没有关系的人，好像那些不可爱的人。所以这不是一个人能走的路，这是需要有伴的路。这个伴不单是你身边看见的别人，不是你所看得见的他者，还有一个更大的他者，这个他者是谁？是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位神的手远远的甩开，我们到教会来，我们跟别人建立美好的关系，也常常带着所谓的利益冲突加入。我们建立团契，我们建立小组，我们所谓的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而离开这个最高的他者的这个基础上面，你会发现我们所谓的关系并不牢固，我们的爱非常的肤浅，甚至有时候我们的爱带着错误的东西。我们需要回到神的基础上，爱是牺牲，爱是舍己。为什么我们能够做？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用最后一个例证 来作为这一堂这一天这堂信息的结束。有一个基督徒在美国，他服兵役，跟着他最好的朋友去到一个殖民的地方，他去服兵役。这个基督徒非常敬虔，他吃饭的时候祷告，他的无神论的朋友就笑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浪费时间，当兵啊吃饭要祷告，等一下军报响你都吃饭都没有时间，所以浪费时间。晚上基督徒睡觉以前也祷告，非基督徒的朋友就笑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浪费精力，什么时候了还不好好睡觉，还屁股撅起来在那里祷告，有病啊。有时候基督徒看到美好的自然，有时候想念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会感动流泪。无神论的朋友又笑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浪费感情，对一个没有看见的上帝竟然表达你的情感。在无神论的朋友的眼中，基督徒简直成为一个浪费主义者。两年他们的兵役到了要回去自己的国家，当他们坐上船要回去的过程里面，这个无神论的朋友得了瘟疫，被隔离起来，没有一个人敢靠近他，因为怕传染。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就舍命去照顾他，给他药，这个朋友终于康复。结果这个基督徒却染上了这个瘟疫，并且比他的朋友更加的严重，没有得救。在他临死的时候，他的朋友跟他说，我平常说你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感情，没想到你竟然最后要浪费你的生命。他的朋友跟他讲，他说，如果你跟我一样接受这一位上帝做你的主，我的生命就永远都不会浪费。然后他告诉他，说我的父母会在轮船的码头等我，不过我想我没有机会见到他。当时的法律是这样，如果你在船上得了瘟疫，你不可以进去美国本土的，你必须要在海上海葬，因为他们怕这种的瘟疫会带到国家里面来。所以他的母亲父亲再也看不到他，连尸体都看不见。他跟他的朋友讲，我的父母会在码头等我，不过我告诉你，你看到他们，你跟他们说，你的孩子先回天父的家，他将在天家等候他们两位。基督徒就这样过世。这个非基督徒的朋友到了船的码头之后，看见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他，他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他，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的父母说，你的儿子是为了救我而死。是他最终必须要面对，当所有的人都下船了，他也必须要走下去。他走到这两个老人焦急的面容的那个老人的面前，对他说，我是你儿子的朋友，就把路上一路以来的故事告诉了他的父母。这两位老人非常的伤心，他们抬起头来说，主啊，感谢你，我的孩子被你接回天家，非常伤心。就讲了这句话以后，这个父亲就低下头来问那个朋友说，朋友，请问你得救了吗？这句话让这个朋友非常的震撼，因为在船上他并没有答应他的朋友做基督徒，但是当他看到这个老人在他失去儿子的时候， 这么伤心的时刻，他竟然问这个朋友说，你得救了没有？那个朋友说，我以前不知道，但我现在告诉你，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不单是上帝的儿女，我也是你们的儿子。我非常感动这个故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是什么力量导致那个基督徒的朋友付上生命要使他得救？到底是什么的力量让这个父亲在失去儿子的时候仍然关注别人的需要？是因为我们共同所信靠的神，他的爱充满我们，领受这样伟大的爱，也需用这样的爱关注周围的他者。求主帮助我们，这不是一个人能走的，我们需要与人为伴，我们更需要与神为伴，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路再艰难我们也不怕。虽然我和你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相信谁掌管明天，谁牵我们的手。我们一同来祷告。